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4号晚，北师大学生聚集游行，向校方提出四点要求，要自由返乡，以大楚兴陈胜王为号。当晚众多学生同校方同警察对峙，这四点要求是：一、明确期末考试方式同时间；二、明确放假时间同能否返乡；三、正面回应学生诉求；四、不追责不约谈。并话不论沉默围观定是勇敢发声，只要你在度就是支持。北师大的举动震惊了北京高校，紧接住清华马上通知恢复学校食堂，师生正常在食堂吃饭，价格不变。网友话这个都是北师大为他们争取的权益。还有网友话北师大为全国高校做了示范。此外，近来大陆各地都有民众反抗的活动。25号网上热传的一段影片显示，上海一个小区当地居民约定聚集在当地街道办，高嗌还我生活。有网友为他们点赞，话他们是这座城市之光，文明之光。另外，中共极端的清零防疫政策，全国各地的防疫人员种种粗暴甚至伤害民众的手段，让大陆很多民众心生厌恶。网上热传的另一段影片当中，一名市民质问两个防疫人员，他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他们是否独立思考过，老百姓不需要他们所谓的服务。有网友说大白仲觉得他们守护了一方平安健康，殊不知自己看起来好像鱿鱼游戏里面的鱿鱼。更多网友赞同影片里面那位女士的看法，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百姓不是脑残，他们是真的脑残。有网民这样总结中共是如何洗脑的。人民日报说，面对不规范执法，公民应该先配合再依法维权。好比潘金莲向武大郎灌毒药，劝他说先喝了些药，有什么事等身体好了再说不迟。有网友说匪共不灭，永无自由。24号，亿万富翁索罗斯表示，习近平犯了一系列错误，可能使他失去影响力，进一步影响连任。随着中共清零政策继续推动，如今的北京上海已经失去往日繁荣，恐怕难以东山再起。索罗斯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说当中说，习近平坚持清零政策，这样为上海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已经使上海处于公开叛乱的边缘。随着 Omicron 病毒在上海站稳脚跟，并继续向中国其他地区蔓延，清零政策造成的破坏将不断加剧，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将中国经济推向自由落体。他从3月开始并正继续积聚动能，直到习近平改变方向。然而，索罗斯认为习近平不会承认错误，因此政策难以转向。他说，在房地产危机的基础上，损害将会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可能影响全球经济。随着供应链的中断，全球通货膨胀很可能会变成全球萧条。他认为习近平在中共内部有很多敌人，这样将会大大削弱他的权力和影响力，使他成为终身统治者的可能性降低。在开放社会当中，国家的作用是保护个人自由，在封闭社会当中，个人的角色是为国家的统治者服务，这两者之间的对抗可能危及人类文明的存续。 20号有北京网友发出影片显示，北京昔日繁华的三里屯如今大部分商铺停业，网友说除了动态清零必要，其他都是非必要。
流行词叫非必要，非必要不这个，非必要不那个，动不动就说特殊时期，那特殊时期有没有一个时限？难道我们就这样无休止的跟病毒死磕下去？还有怎么定义什么是必要？难道只有在家捐着吃喝拉撒才是必要？出门散步，跟朋友聚餐叙旧，带着爸妈出去旅游，和喜欢的人看场电影，我们的生活正是由无数个这样的非必要组成的呀。
还有影片显示，王府井大街已经基本上没人。上海网友亦都发布影片显示，22号上海开始恢复部分地铁和公共交通，一路落来到处冷冷清清，说看到觉得好寂寞。北京上海都如此，中国经济几时才能够恢复？25号下午，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本电视电话会议。据大陆传媒消息，今次会议的规模将会超过10万人，好似咁大的阵势极为少见。一位参会的厅局官员对传媒说，省委书记两日前就讲了要用超常规手段刺激经济，显然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最紧迫的头等大事，亦都关乎习近平20大的连任。网友认为这个都不是重点，不要再坚定不移动态清零，生意就好。25号泽连斯基表示，针对应该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到什么程度，西方国家仍然意见分歧，他只愿意同普京直接谈判，而不想再借助中间人调解。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普京了解实际情况，就有可能透过外交手段找出解决冲突的办法。泽连斯基向俄方喊话，要求将军队撤回到2月24号俄罗斯侵略开始之前的战线，这个可能是走向谈判的第一步。俄方对谈判一直采取拖延策略。法新社报道，当日泽连斯基批评西方内部意见分歧，他在世界经济论坛当中说，团结由关注武器供应，我的问题是真的有这样的团结吗？我看不到，等我们真的团结了之后，我们对俄罗斯才会有巨大优势。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支持，但批评欧洲国家欠缺决心。他说，我们就在欧洲大陆，我们需要来自团结欧洲的支持。他特别点名一直阻挠欧洲联盟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的邻国匈牙利，还提到在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议题上缺乏共识。泽连斯基说，芬兰、瑞典加入北约案有展现出该有的团结吗？没有。所以西方坚实团结吗？没有。路透社独家取得外交文件，揭露中共有意同太平洋岛国签署涵盖警务、安全、资讯通讯等方面的区域性协议，但有国家表明反对，认为中国可能是影响各国主权，导致中国同西方国家形成新冷战的世界局势。24号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际，中俄军队的4架轰炸机在日本列岛周边上空飞行，北韩在25号朝早发射3枚飞弹，日本防相岸信夫批评中俄同北韩的挑衅行为，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直接批评中共是流氓国家。近日中国向10个太平洋岛国提出中国太平洋岛国自由贸易区构想，承诺在资料网络、网络安全、智慧海关系统、气候变迁、卫生等方面的合作，希望在今年内举办部长级对话。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向21个太平洋国家领袖发布的信中表明，这份预先决定的联合公报应该被退回，显示中国意图控制太平洋区域，可能威胁区域稳定。随着美国和中国因为台湾而引发的紧张情势升高，太平洋岛国陷入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还增加了中国和澳洲、日本、美国和纽西兰发生冲突的机会。 将会使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太平洋岛国非常接近北京的轨道，从本质上将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同他们绑在一起。中国提供的海关系统将能够收集进出太平洋岛国的人和岛上居民的生物特征，借此进行大规模监控。24号和25号，岸信夫连续两次召开记者会表示，日美印澳四国领袖正在举行峰会之际，中俄在日本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北韩发射三枚飞弹，具有向主办国示威的企图，挑衅程度甚于以往。25号，自民党外交部会长佐藤正久在党内会议当中表示，中共是武力的信奉者和流民国家，日本已经到了采取行动、展现毅然态度的阶段，日本绝对不能成为温水煮蛙，应该仿照美国在南海进行的航行自由作战，派遣自卫队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和鄂霍次克海峡对抗中共军事压力。礼拜一，拜登表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美国一定会军事保卫台湾。当日美国国务院就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26号发表备受瞩目的对华战略演讲。这两者是否有关联，新对华政策是否涉及台湾和台海问题，必将引发外界关注。有专家认为，中共还未具备攻台的能力。布林肯原计划5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该演讲，但4号因为确诊新冠病毒而延后。据 Political 报道，礼拜一有三名消息人士表示，布林肯将会强调现政府对华政策承袭川普时代做法。报道说，布林肯的讲话将会向政府机构、外国政府和中共澄清，美国政府将中共列为重点的政策和监管举措，符合一个富有凝聚力的蓝图和具体的外交政策目标。该战略的关键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和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渗透。礼拜一，拜登在访问日本时表态，愿意军事护卫台湾。有人认为拜登打破了多年的战略模糊态势，亦都有人认为是拜登一时口误。时评人蓝雪认为，一旦中共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样中美关系存在的基础就完完全全被破坏了，极大的可能就是意味着中国和美国之间终止外交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以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海的安全就成为完全的可能。所以拜登总统他并非口误，他所展述的实际上是美国一中政策的底线。而近期中共航母辽宁舰在西太平洋海域时常进行军演，据中央社报道，25号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对此表示，辽宁舰军演是中共对台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的一环，但并非现在就具备攻台能力。无论俄乌战争最终结果为何，俄罗斯的综合国力都会加速衰弱，而习近平亦都明白，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不会被国际社会接受。此外，中共军队已经30年没有实战经验，俄乌战争的经验会让习近平更加怀疑中共军队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和战力的评估。马振坤仲认为，中共军队如果要对台发动军事行动，必先具备对美国的反介入作战能力，这个是评估中共军队是否具备攻台能力的重要前提，更加不要提美军在亚太还有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多个盟国的军事支持。而台湾军队现阶段应该密切关注中共军队演训的各种海空机舰动向，因为这样可能暴露中共军队采取的作战模式。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当局正在公安系统针对孙力军、傅政华同伙大清洗之际，公安部高层人士连续变动。25号，中共公安部官网更新显示，北京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祁贤军已经兼任公安部副部长，同其多省公安厅长跨省调动，有些被夺去公安大权。祁贤军曾任河南省消防总队队长，时任河南公安厅长是黄小红。随后黄小红执掌北京公安局时，祁贤军亦都调到北京掌管消防。 2020年4月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近半年来，中共公安部领导层三次调整，5月公安部副部长林锐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去年11月黄晓雄接替赵克志任公安部党委书记，并继续担任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公安部特勤局局长等职。而如河北省副省长、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刘海调任吉林之后，仅获任副省长。原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调任广西之后，仅任自治区副主席，都失去公安大权。从江苏调到山西的刘洋，以及从安徽调到湖南的李建忠，会否是同样安排，有待观察。大陆前知名记者高瑜近日在 Twitter 发文披露，北京市公安局将50多名局处级领导干部清除出公安队伍。另外，中共公安部近期频频提出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傅政华和孙力军都被官方通报涉及野心极度膨胀。时评人王友群曾经在大纪元撰文分析说，孙力军政治团伙的后台老板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前中共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中共主席江泽民。公安系统是被称为中共刀把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冲在迫害人权的第一线。无论是已落马的孙力军、傅政华，定是现在掌控公安实权的公安部党委书记黄晓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祁贤军，都已经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观众朋友，你觉得北师大的学生会否被中共报复？其他高校又会否跟随效仿他们的做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